嗨，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园医师。没事待在家嘛，很多时候都可以想自己每天，就是可以想 life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今天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要干嘛？那
玄学是不是
？No， 不是，它也不是一个玄学，就是。大家到某一个年纪啊，例如说像我现在已经到40岁，我们就会想说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上，到底是要来做什么啊？那其实我知道啊，其实我就是医生啊，我就是要帮助病人嘛。那我帮助病人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在诊所里面看病。那可是好，疫情一来了，那。其实面对这个疫情啊，我并没有很多人都，例如说收入都变少了。好，那我收入当然也变少很多很多很多。好，那这个不讳言，这是真的。那我会不会慌？好，我觉得倒还好，也不是说啊、就是例如说啊，赚的是钱赚很多，然后所以就不会慌，而是例如说，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去想，你今天这个东西它日子终究会过的，然后到例如说它可能这5个月吧，5、6个月这半年啊、你诊所不赚钱，甚至有一点点亏钱，好、那你都可以，就是你可以撑得过，但撑过的就是你的。那在这段时间你多出来这么多时间，你可以去做很多。你以前你在很忙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做的事情，然后你一步就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把它拿出来做之后，你反而会觉得说，嗯，这个疫情其实是除了它死很多人啦，哈，就是其实它是对让我们人类啊有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时间。像例如说，我现在看待这个疫情，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大自然要我们去 slow down， 就是不要一直这么努力的要赚钱，然后一直不要这么努力的要去积极营营的要去achieve 一个东西。那你看，现在大家就所有经济活动都消失，几乎都消失，然后你要待在家里，所以你就不会制造出这么多的垃圾。哦，那所以一直这个就要附带一提，拜托大家不要一直。吃 Uber Eats 跟 Panda
啊，很难欸。
No，
那要吃什么？
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会制造好多的垃圾。好，说真的，我自从疫情爆发一直到现在大概1个月吧，我有没有叫过 Food Panda？ 我没有叫过，我没有叫过 Uber Eats， 我就在家里
自己煮，
就是我请我外佣煮。
啊，你那真的太，你那不知人间疾苦欸。
No， 不是这样的哦，就是例如说礼拜六、礼拜天。就是我也是会想要吃很好吃的东西，像我们外佣煮的东西就是不好吃 ，OK？ 那但是因为我每次就是例如说在疫情之前，我会例如说我六日不出去的时候，我会叫 Uber Eats， 然后他送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我一个人他要骑摩托车，然后这些碳足迹，然后再加上把食物送上来，然后他就有很多那些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。那个垃圾，它会产出好多好多的垃圾，然后就是，对啦，就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为了要促进经济啊，你当然是可以叫 Uber Eats， 但是如果说你又想另外一件事情，哎，你有就是你自己下厨做羹汤这件事情，六日我真的就是洗手做羹汤，就是我真的在家里就洗手做羹汤，就是礼拜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哈，那不。不杀等就真的就是时间就没了欸，就是第一次有那个做家庭主妇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在这疫情，然后这第一件事情，然后例如说这个疫情会让我想说，以前例如说大家会认为说啊，医生就是例如说我啦，我认为说当医生就是在办公桌前，然后看你的病人，然后你给他。你建议他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再帮他做那个治疗。好，可是疫情他就没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那所以你就要另想别的出入。然后，所以在 过去这一个月，我们也想，就是我跟同事之间也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。那例如说，让我们诊所就是不要在亏损的情况之下，可以如何 afloat， 就是不要亏损。就是因为出来开诊所嘛，就是至少还是得付出员工的薪水，但每一个员工也都还是有一个家庭要养，就是还是要付出一定程度的薪水这样子。然后我最近还有什么？
最近哦，
我最近啊，对，就是例如说，以前 我一直就想要做远距嘛，远距医疗，但是因为就太忙了，然后一直就觉得说，哎呦，我也没有时间去做。那现在一个礼拜大概会有两三天，我大概要看四个线上的病人。哦，现在线上病人真的超累，我觉得超累，他比现场看病人还要累。就是这个我们本来也可预期的啦，因为要透过荧幕看病人，然后这个也做了嘛。像例如说，我就想我的儿子，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他长大，这样子。就是在哇，好久，我可能这七八年来，我第一次。就是有比较 slow， 就是没有那么急急营营的、哦、就是一定要去 do something 这样子。
你像心情有没有比较平静？
对，我心情其实是平静的、哦、然后今年这一整年啊，去年跟今年就家里实在是发生太多的事情，然后所以说今年年初的被诊断员有一点忧郁啦，就是有一点忧郁症。然后这个忧郁症看不太，就是我自己也很 shock， 就是说啊，我怎么会被诊断为忧郁症？其中有一个方法，因为我就觉得说吃忧郁症的药，因为我看过有一些病人，他们就吃忧郁症的药，不管是安眠药或是那些忧郁症的药，会让病人就是有一点，就是我觉得他们最后吃到最后就是有一点。就不是他们自己了，就是他会有一点就是 zoned out。
可是不吃会怎么样吗？
那不吃你的忧郁症就是很可怕啊，就是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方式控制你的忧郁症，你就只能诉诸药物啊。那其实因为我一直对就是打坐跟冥想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有在 follow， 然后所以就是今年一月开始吧，我就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每一天打坐，然后从完全没有办法打坐，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三十秒，我的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坐的，一直到现在我可以坐半个小时，大概四五个月了吧，就是可以坐在那边。
那坐起来坐的时候是感觉是什么感觉？
其实打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它绝对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，它这其实就是训练你就是专注力的一个东西。我其实打坐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治疗我的那个忧郁症，因为我好像就是医生当然有开那个忧郁症的药给我，我吃了大概一两颗之后，因为吃头一两颗我就一直睡，然后我就一直睡，然后我就头晕晕的。
那你之前一直在趴在那个枕间睡，是因为吃药？
我那一阵，我觉得那一阵就是
有一阵子你常坐在那边睡着。
对对对，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年初的时候，我坐在那边，就是我有时候睡着。我就睡着，那个是跟药物有关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，我真的很不想，就是靠药物。然后因为我症状很轻，就是我轻到，就重度忧郁，它是有，就是例如说会想要自杀嘛，然后食欲不佳，然后睡眠不好。那我是就是食欲我一直都认为是我们家外佣煮菜不好吃。那最近我是就是自己下厨煮，然后煮一些我自己喜欢吃的。我是觉得说那个应该就是我应该这个忧郁症的这个 criteria 我应该不符合。然后晚上睡觉我也没有失眠的困扰。然后我不知道，就反正这是医生诊断的，我相信专业嘛，因为那不是我专业，所以就我有，然后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法。那我现在我也觉得说。就是比较有没有，我一直都不会负能量啦，但是就是例如说这个疫情我也没有感到特别的焦虑，因为以前我会很焦虑，就是以前只要一点点小小的就是小小的不顺，然后我就会整个就是很担心，然后到现在你就会多想一点，然后其实就不会觉得那么那个紧张害怕跟焦虑的那个感觉是下降的。所以其实今天你在家里你有 你现在有在听这个 podcast， 我是觉得说真的可以做一点冥想、哦、然后冥想你就打开 YouTube， 然后你就放那个没，我跟你讲啊，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对的冥想， OK， 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说你一开始你不要想说你要做30分钟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你光是一分钟就可以了， OK， 一分钟每天一分钟一分钟，你做一个月你没有感觉、哦、可是你可以增加到5分钟10分钟，你就会有感觉，你会觉得说哎、欸，你好像不太一样这样子、哦、
好
好，拜拜。